让我们有个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十三章的一到十节，请大家起立。历代志上十三章一到十节，请。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亚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河场提斯提，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前。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让我们得到生命的亮光，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学义，使我们有益。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请坐。接下来请马仲才弟兄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乌撒之死。
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平安。让我们先到神面前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天父，还得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求真理的圣灵高孩子的口，赐给孩子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让我所讲的都出于你。也求真理的圣灵预备会众的心，来预备领受你的真道。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故事呢，与一个人的死有关。死是一个很令人不舒服的字眼，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说最忌讳谈的一件事情。其实，但是不管怎么忌讳，死却是人不可躲避的一个归宿。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说神最初的计划并不是死，并不是死。神是生命的源头，在神那里没有死亡。所以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神的心意本来是人永远活着，永远跟神在一起，来享受神的美善。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死，实际上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七节，这里是神对亚当的一个警告。他说：凡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个死呢，在希伯来的原文是在讲隔绝。就是很不幸的是，这个警告成为现实，亚当没有听神的话而犯罪，死就随着罪进入了世界。从此人的灵与神的灵隔绝，也成为死的，人的肉体也有了寿命。而圣经最后一次提到死，是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这么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新天新地里面，神与他的子民永远同在，也不再有死亡。所以圣经以神创造天地赐给人生命，警告人悖逆神会死来开始，以新天新地里面没有死亡作为结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生与死是圣经的主题之一， 它贯穿了整本的圣经，也就是圣经是关乎人的生与死和关于生命的启示。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了很多关于死的事情，那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死无疑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神为了拯救我们世人，神的儿子亲自道成肉身，降卑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也就让我们这些本来必死的人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有了另外一个出路，就是永生。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我们又有六位姐妹，她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她们因为选择信了神的儿子，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他们获得了永远的生命，今天要在众人面前借着敬礼来见证他们的信和他们所得到的奇妙的救恩。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众多的死的事件中，还有一个人的死很特别，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乌撒的死。因为很多人觉得他死得很冤，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到底是一个冤假错案，我们需要给他平反昭雪，还是罪有应得，可以盖棺定论。我们也从乌撒的死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学到怎样的教训。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个乌撒之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刚才读过的这十节经文就讲了这个乌撒之死的经过，前面几节经文讲到了这个大卫来运输这个约柜的前因后果，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个乌撒之死。当时这个大卫呢，他做了以色列的王，他当时攻取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也打败了当时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非利士人，这个时候国家是基本安定下来。所以大卫呢，他体贴神的心意，想要恢复已经荒废了很久的敬拜神和献祭等条例。所以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约柜从基列耶林运到耶路撒冷。当时这个约柜呢，被装在了一个新的牛车上面，而乌撒呢，就是赶车的人之一。当到了这个基顿的贺场的时候呢，由于牛失蹄，这个车子一斜，约柜呢马上就要掉下来，而乌撒呢，他坐在旁边，他呢身手非常的敏捷，他呢及时出手扶住了约柜。但是这个事情的结果呢很出人意料，他不单没有得到奖赏，反而被神所击杀。所以这件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很典型的好心没有好报。那么乌撒的死是不是真的太冤枉了呢？所以我们先暂时把这个问题存在心里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些背景。首先呢，我们来看约柜，就是约柜，它是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要去这个迦南的旅途之中，神亲自吩咐摩西来制造这个约柜。约柜里面有刻着十诫的两块约板，还有亚伦的杖。在约柜上面呢有施恩座，神呢在施恩座上呢对摩西来讲话。所以说这个约柜其实象征着神与人同在，也代表了神，代表了神的圣洁，代表了神的荣耀。所以在摩西五经中我们看到说，关于如何制造约柜和搬运约柜都有着非常严格并且非常具体的规定。人呢不能够随便观看约柜，你就更不能触摸约柜。在民数记里面特别记载了说如何搬运约柜。搬运的时候呢，先由这个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用一个幔子把约柜盖住，然后呢再蒙上这个海狗皮和一个纯蓝色的毯子，这样呢免得有人有意或者无意的看到冒犯神的圣洁而犯罪。而也利未人中也只有歌侠的子孙才有资格去抬这个约柜。我们看到说在约柜的脚上呢有四个金环，然后呢有两根包了金子的金合欢木的杠子从这个金环里面穿过去，这样呢你抬约柜的时候呢就可以不用直接来触摸这个约柜。当时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呢，这个约柜呢就放在了示罗，是当时崇拜的中心。可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他们很快的就忘记了耶和华神，他们和当地的人通婚，拜他们的假神，陷入了极大的罪恶之中。有一次以色列人他跟非利士人去打仗，然后以色列人呢他就把约柜从示罗带到了他们的战场。他们天真的以为说只要有约柜在就可以打胜仗，其实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其实这个约柜呢没有发挥任何的神迹。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不单打了败仗， 而且连约柜呢都被非利士人给抢走了。所以非利士人就把这个约柜呢作为战利品放在他们自己的神的庙里面，结果那个时候神迹就开始发生，非利士人他们自己的神像的倒塌，然后呢城里的人还发生了瘟疫。所以后来以色列非利士人呢他就把这个约柜来还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约柜呢就装在了一个新的车上，然后也让一头母牛来拉车。所以这个约柜最先呢是送到了伯士麦，伯士麦这个城市呢是这个利未人的一个城，但圣经后来记载说耶和华因为伯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击杀了70人。就这件事情也暗示说本来是利未人，他们都是祭司，他们最熟悉神的律法，结果那个时候呢他们对神的律法显然是很陌生的，也没有按照律法的规定去怎样正确的对待约柜。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伯士麦的人呢就不接受约柜，所以这个约柜最后呢被放到了基列耶林，直到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这时候呢大卫呢把这个约柜呢想从基列耶林越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而乌撒之死呢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约柜所代表的意义和律法的规定，其实就很容易明白说乌撒被击杀的原因了。其实神击杀乌撒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用手触摸了这个约柜，冒犯了神的圣洁，触犯了律法。就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很紧急的关头，就说一个东西要掉下来，就是你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个决定。其实也恰恰是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需要你做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反映出你最真实的一个内心。所以这件事情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乌撒他对神缺少敬畏之心，藐视神的圣洁，轻慢神的尊荣，并且成为一种习惯。其实有人很多人就想问呢，就是你眼看着约柜就要掉下来了，你就眼睁睁看着他无动于衷吗？其实我们打一个比方，就这里有一颗非常珍贵的稀世的宝石，你会美轮美奂，就看到它发出了一种非常高贵清澈的那种光，你就感觉说即使我的手洗得再干净我也没有资格去碰这个宝石，因为我会把它弄脏。所以即使这个宝石要掉下去了，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我要接住这个宝石，但是当你伸出手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手不单没有洗干净，而且你的手上是沾的是世界上最脏最臭的你可以想象的最污秽的东西，你会觉得手你的手真的不配去碰到那么高贵那么纯净那么美丽的宝石，你的手会缩回来。而我们的神他比他造的这个宝石要干净要圣洁要荣耀不知多少倍，而我们作为有罪的人，其实我们手上沾的这个罪污比世界上最污秽的东西还要脏很多很多倍。所以这个事情的核心问题是乌撒他不明白约柜所代表的神是何等的圣洁，他也认识不到说我自己沾满罪恶有多么的污秽。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乌撒一个人的问题，也就是当时全体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状况的一种写照。当时神透过律法所规定的献祭敬拜神等条例被大大的荒废，就是以色列人整体上甚至都包括他们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不明白也不遵守神的律法，不敬畏神，不尊主为大，轻慢神。所以当大卫想要重建这个敬拜和献祭的条例的前夕，神就用击杀乌撒这样一个很严厉的惩罚给当时国家的领袖和普通的民众一个警告，就是呢要敬畏神，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几千年以前，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必要很需要的一个警示。因为敬畏神是圣经所启示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真理之一，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也包括我们的基督徒，其实对敬畏神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甚至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乌撒之死来看一下圣经到底是如何启示敬畏神这个真理的。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敬畏神。首先呢，这是神的心意，申命记28:58这样讲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其实 给我们圣经的目的和心意，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些神的话，那么学习去敬畏神。具体来说，我们敬畏神是因为圣经所启示的神所示的，也就是神的属性，和神所做的，也就是神的作为，来敬畏神。我们首先说明的是，神的每一个属性，神的每一个作为都配得我们来敬畏。所以我们下面所看到的只是圣经里面启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神有哪些属性配得我们敬畏。首先，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第一经文出自诗篇96第四，请。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好，出埃及15章第11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物行其事？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神是独一的至高的真神，他可荣可畏，所以值得我们敬畏。我们的神还是一位全然公义的神，历代志下19章第7节这么说：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真神，他是一个全然公义的神，他具有着超越的和毫无瑕疵的道德属性。我们的神还是为荣耀的神，诗篇102篇15节说：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我们敬畏神还因为神满有荣耀，并且他的荣耀超越于其他任何的荣耀。我们敬畏神还因为神有智慧，他有大能大力。耶利米书10章6到7节说：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这些经文特别提到说，敬畏神本是何宜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件本来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神还是唯一圣洁的神，这经文出在启示录的15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所以这里看到说，我们的神是唯一圣洁的神，所以万民都应该来敬拜神，来敬畏神。我们的神还是有信实有威严的神。诗篇89篇5到7节说：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周围的更可畏惧。所以这里讲到了神的两个重要的属性，就是讲到神的信实，信实信实守约有慈爱的神。这里讲到神还是一位大有威严的神，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敬畏。在马拉基书1章6节，这里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就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在位分上他是我们的父亲，因为他是造我们的神，造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受造物。所以呢，神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主人。那么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还因为神伟大的作为来敬畏神。传道书3章14节这样讲：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神所一切的作为都必永存，而神这些奇妙的大作为都配得我们来敬畏。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并且他也管理整个宇宙的运行。诗篇33:6-9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诸天，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宇宙万物就是靠着神的话所造的，神大有能力。当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时候，我们应该来惧怕它。那么下面这些经文，耶利米书5:22，它是选取了神的创造中的一个，就是这个大海，来告诫我们说应该敬畏神。大海是还是非常可怕的。我以前在上海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年轻，也没有结婚，做事也不计后果。其实那时候有一次天气预报说其实都要台风快要来了，其实那时候海浪是很高的，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偏偏要那个时候要去海里面去游泳。其实你进到海里你才发现那个是很可怕的，就是你当你这个人你在这个海浪的顶上，你往下看的时候，你下面是看不到底的，你就是在悬崖里面看不到底。然后当你一下又落到这个海浪的底上的时候，你往上看你看不到天，或者只很窄的一条缝，就是那个场景让人很可怕的，就是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想象说在台风真的来的时候，在大海的中间你看不到陆地，那是多么的可怕。所以这个耶利米书5:22这个经文，它的逻辑就很简单，他就问呢，就是你大海这么可怕，人怕大海，但是呢大海是神所造的。这讲说神要以永远的定力来用沙为海定疆界，就是你这海再怎么可怕，但是都是在神的管辖之中。那么人怕大海，大海怕神，那很显然人应该去怕神，这是很简单的逻辑。所以在里面讲的说，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来这样问自己，我怎么就不怕神呢？我有何德何能我不怕神呢？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为宇宙运行来制定规则。如果我们有一颗，你不需要一颗谦卑的心，你只要有一颗客观的心，当你面对这个浩瀚而精致有序的宇宙的时候，你理应肃然起敬，应该对神的能力、权柄和智慧生出敬畏的心。在约伯记里，我们看到约伯这个人，他受到了很多的苦难，其实他当时最大的愿望或者唯一的奢求就是能够到神的面前去跟神来辩一下。但是最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神并没有给他讲说哎，你为什么受苦，他就领着约伯在这个世界上转了那么几圈，就让他看到了这个神造物的奇妙和大能。那个时候约伯他就幡然的醒悟，我自己太渺小了，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到神面前去跟神去争辩，他就彻底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其实当我们面对神的创造的时候，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最基本的态度，应当敬畏他。神还给我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在马拉基书2:5，他提到了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这个约是神跟立位人所立的约，其实也是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立的约。就这个约是赐生命赐平安的约，神是生命的源头，也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权柄才立这样的约，因为他真正的是赐生命赐平安的神。因为神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平安，同样让我们应该来去敬畏神。神还施行拯救，用他的大能来去拯救我们。这些经文讲到了这个神当时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让红海干了，然后让约旦河干了，他们行了还有更多的神迹奇事，来显出了神的大能大力。所以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知道说神 拯救 拣选以色列人是预表着神对我们全人类的拯救。为了实现神最终的救赎，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后来又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比当时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更大的神迹，而神所施行的这些拯救我们的神迹配得我们的敬畏，配得我们永远的敬畏神。神还有审判罪恶的权柄。这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到十一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最终我们每个人所行的最终都要在神的台前要显露出来，神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来报应我们。所以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神要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存一个敬畏的心来在过在世寄居的日子。而启示录十四章第六到七节这里谈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我来到美国之后呢，就有过一次这个参加庭审的经历。就那时候我来美国还不久，那时候还住在 South Hill 上那个 UCLA 的 Family House 里面住。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呢从我们家呢漏水到下面去，然后给别人造成了损失，所以我们要赔偿别人的损失。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数字，那个人不同意，那人又提出了一个当时对我们是一个天文数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数额，当然我也不能接受。后来那个人呢就我们告到这个法庭上去，因为是第一次到法庭，还是美国的法庭，又是刚来不久，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害怕的。我当时清楚的记得说，当时法官听完我们两方的陈述，让我们都站起来要去宣判的时候，我那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的来看着那个法官，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判决对我非常的重要，我的命运或者我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这个法官的手中，心里是非常的恐惧的。当然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很好，就是法官判的数字呢比我当初要给他那个数字还要少，但是这是一个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判决，因为这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说依然让我觉得很恐怖。但是神的判决是一个比这个要大的多的多的判决，因为他这个判决决定了我们永远的命运，因为神就有这样的审判的权柄，难道我们不应该去敬畏他吗？我们敬畏神还因为神有赦免罪孽的权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请。主耶和华，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孽，就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可以站立。神有审判的权柄，他自然也有赦罪的权柄，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神按照他的公义和慈爱，他赐下神的儿子成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因信神的儿子，让我们的罪孽可以得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也是大的神大的一个权柄。所以呢，因为神有审判的权柄，神也有赦罪的权柄，我们自然应当敬畏神。所以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神的属性，看到了神的作为，就是在创造和掌管宇宙万物，大有能力，大有权柄，荣耀和全然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我们理所当然的应当肃然起敬，恐怖战惊，就是单单因为神的位分比我们高，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作为受造物就应当敬畏他，并且神他是全然圣洁的，公义的，完全的，信实的，有智慧的，独一的真神，他有极大的能力，威严和荣耀，他有完全的和超越的道德属性，他还爱我们，施行了各样的大神迹，他审判罪恶，他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样的一位神理应受到我们的敬畏。我们接下来看，就是敬畏神的 益处，但是我不喜欢用这个词，所以我把它换成了结果。就是因为当我们讲到这个益处的时候，很容易刺激我们心里的这种逐利的心理。古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在我们很多人做一件事情，他的第一的动力并不是在想说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在想说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好处。我们就是看到说，刚才我们看到神各样的属性和作为，这些都是配得敬畏的。就像传道书这些经文所讲的一样，这些事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是我们理所当然要尽的本分。就是不是说因为神就是这样做有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再去做，不是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呢，敬畏神呢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好处，这也是神美好的心意。所以这里讲到说敬畏神的时候呢，确实让我们得好处，但是呢就这个好处呢是我们敬拜神之后的一个结果，而不能成为我们敬拜神的原因。所以这个正确的顺序应该是说，因为神配得敬畏，所以呢我们就去敬拜敬畏神，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就得到了各样的好处，是我们敬畏神的结果，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顺序。如果说因为我们觉得敬畏神有好处我们才去敬畏神的时候，其实这是已经错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部分内容我会很快的来看一遍，我的经文呢也不每一个给大家来去读了。就第一个结果呢，就是敬畏神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不犯罪，能够成为圣洁。第二个结果呢，可以让我们得到神的指示和神的智慧。第三个好处，可以让我们蒙神的怜恤，得神的慈爱。第四个好处呢，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和神的拯救。第四个呢，是看到了教会的成长。就是敬畏神不单会给个人带来益处，同样也会让教会蒙福。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这些经文里面看到说，那些初期的教会他们因为凡事敬畏主，然后这个教会呢就被圣灵所安慰所建造，人数不断的增长，充满了活力。一个基督徒要成长一定要敬畏神，而一个教会要成长同样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教会。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因为不敬畏神，就失去了来自神的很多的能力和祝福，就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什么是敬畏神，就是到底是这个敬畏神到底是在讲什么，就在讲害怕这件事情吗？显然不是。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来看的话呢，敬畏神这个包含的含义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当然它首先有惧怕的含义在里边。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当使徒约翰他在异象中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这也是惧怕。所以启示录一章十七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然后下面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看到说，当时神在西乃山向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显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他很恐惧，他呢甚至跟摩西说他不想见神。这个害怕呢实际上是每个人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过的经历。我但那是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在农村里面住，有一天早上我去就在院子里面去拿一个脸盆接了水下面洗脸，然后正洗的时候就从一条蛇就从这个屋檐上面正好掉进那个脸盆里面去。所以这个场景啊，当时我非常大的一种创伤。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是非常非常害怕蛇，我从来不敢跟蛇对眼。所以我看到有人拿蛇当宠物我很佩服。所以说我怕蛇是一种很单纯的一种生理上的惧怕，这种生理上的惧怕是一种防御性的惧怕，就是说因为你惧怕的这个对象呢会给你带来伤害。但是我们惧怕神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惧怕，这种惧怕应该是说神有一些属性，有一些能力，他的作为，他的权柄，也包括神的管教，让我们感到战惊和恐惧。更重要的说，神他也不是只使我们感到恐惧，因为神还有其他的属性让我们感到喜乐和平安。 神爱我们，他会帮助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敬畏神的概念中，除去惧怕之外呢，还包含着尊敬。也就是说，在相信、承认和顺服神的属性、地位、权柄、作为和能力之后呢，我们带着尊敬、崇拜、敬仰和顺服的，是这样的一种战惊和惧怕。所以说，敬畏神除去惧怕之外呢，一定要有尊敬和顺服，带着一种崇敬的之情呢，来去敬拜他，来去感谢他，来去侍奉他。同时呢，我们还要去亲近他，来去享受他。所以这是我们除去惧怕之外另外的一种含义在里面，我们要去尊敬神。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是一篇，是它很短小，但是它很有意思的一些经文。它讲到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就是这些经文前面很容易理解，但是讲到说当存战惊而快乐，这是很奇怪的一些经文。就是战惊和快乐，它是两个很矛盾的事情，但是它把它放在了一起。这里面其实在讲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说你又战惊又快乐呢？打个比方说，哎，我被一个绑匪给劫持了，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绑匪就要撕票，这个时候你是处在一种战惊、极度的恐惧之中的。比如我很喜欢听相声，如果在那个时候他即使让我听最好的相声，我怎么能够笑呢？我怎么能够快乐呢？这但是就是说，这种看上去很矛盾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敬畏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跟神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呢，我们对神要存着一种战惊和畏惧的心。但是呢，神又是带给我们平安与喜乐的主，所以呢，我们在主里面呢，又是要快乐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做到说，既战惊又要快乐。我们前面一直讲的说要敬畏神，但是圣经里面有些经文呢，又来劝慰基督徒说：“哎，你不要怕神。”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是一个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这些经文呢，让我们要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来。注意的是说，这些经文并不是让我们用一种轻慢神的态度去来见神，他是在鼓励我们说，你要放胆自如的到神面前去，就是你不要犹豫，就是不要不敢去见神。就是说，没错，神是有威严的，但是呢，神又是可亲近的，神愿意我们去亲近他。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人跟我们的父亲的关系，尤其是中国人的父亲，是非常有威严的。我们看到一个父亲，经常是不怒自威。就是我们对父亲的态度是，我们作为晚辈，我们不冒犯父亲的威严和他的地位，但是我们从心里面又知道说，父亲是可亲可爱的，他爱我们，他愿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愿意我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他。其实这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罗马书这节经文，他就是对上面这些经文一个很好的一个注释。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就这些经文特别把奴仆与神的儿女这两个不同的地位来做比较，因为当时是奴隶制度，就是主人对奴隶他有完全绝对的这种权柄，就是这个主人可以随意的来处置甚至杀死奴隶。所以当时的奴隶对主人他是毕恭毕敬，他是非常的害怕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身份，就是说它是一个全新的关系，就是我们不应该再像奴隶害怕主人那样害怕神。就是一个奴仆对主人的害怕，他和一个神的儿子对天父的敬畏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一个奴仆对主人的害怕，它是一种很简单的单纯的恐惧和战惊，就像我害怕蛇是一样的，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知道这个害怕的对象呢，随时可以伤害他。但是我们神的儿子对天父的敬畏却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也害怕父亲，我们也敬畏父亲，但是呢，我们信任我们的父亲，知道说不论发生什么，不论我们做错了什么， 父亲总是爱他的，他有安全感，有平安，有喜乐，有安息在里边。虽然说父亲对儿子也有主人对奴隶他那样的一个权柄，但是父亲和儿子之间他有爱的关系，这是最根本的区别。所以保罗借这些经文来提醒我们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明白我们这个新的身份，我们跟神要有一个全新的关系，我们要敬畏神，但是呢，我们又要去放胆的亲近神，来享受爱我们的父亲跟我们同在的这种平安与喜乐。所以综合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些看上去矛盾的这些教导来告诉我们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敬畏神。首先呢，这里面包含了惧怕，这种惧怕是我们对神的地位、属性、能力、他的权柄和管教的一种完全的认同和顺服。但是呢，这种惧怕呢，又不是奴隶对主人那样的惧怕，因为这不是神所想要的关系。就这里面包含着尊敬，因为神有能力、有权柄，还有无与伦比的道德属性，我们要带着这样的尊敬和敬仰去敬畏神，去敬拜神。同时呢，我们又看到说，神因着爱救了我们，让我们重新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呢，在这种敬畏里面呢，我们跟神之间还有爱的关系，就是我们还要去亲近神，去享受神，要从神那里得到恩惠和平安。也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种境界，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既战兢又是快乐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说，我们怎样学习敬畏神。就是申命记四章十节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使我们在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神。也就是敬畏神是一个可以学习的事情，并且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生在罪的世界中，其实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敬畏神，所以我们需要操练，需要去学习。所以敬畏神呢，它首先是一种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呢还不够，就是我们必须把这种态度呢放到我们的生活中去，也就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把敬畏神这种态度呢能够体现出来。根据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呢来去学习，来操练，来学习敬畏神。就第一个就是来，首先是来遵行神的话。就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敬畏神这个字呢，是在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当时亚伯拉罕已经把儿子捆起来要去献给神，这个时候呢，天使出现来阻止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就是亚伯拉罕得到这样的评价，是因为他遵行了神的话，他把他的儿子献给了神。这里看到说，我们说遵行神的话呢，它是一种行动，就是他你要做，它不是一种念头，一种情绪。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敬畏神的时候呢，也是经常和遵守神的诫命和听神的话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申命记五章二十九节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申命记八章六节说，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也就是说你敬畏一个人，你一定会听他的话。你很难想象说我敬畏一个人我不听神的话，我从来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他说什么我不听什么，你怎么可能去敬畏他呢？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所以听神的话是我们敬畏神最根本的起点，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一定要去听神的话。而听神的话呢，一定要你要去明白神的话，就是要分辨说哪些话是神的话，哪些话是人的话。所以这是听神的话的一个前提。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要经常借着个人读经祷告，来主日崇拜、主日学等等各样的途径来去学习神的话。第二个敬畏神的操练呢，是敬拜神。就是在现在圣经中呢，侍奉和敬拜呢，和是同一个字眼，就是在希腊文里面，侍奉和敬拜也常用同一个字。 所以赞美神、感谢神和向神祷告和敬拜神呢，也是侍奉神，是你在作为受造物在本位上的侍奉。同时呢，我们用神的恩赐来为神做工，在自己的岗位上来完成神的托付呢，这是侍奉神，同时也是敬拜神。为了叙述的方便呢，我们把这个敬拜神和侍奉神呢来分开来讲，就做的事情呢有一些区别。诗篇22:23说，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启示录19:5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就是敬畏神，你自然是和赞美神、敬拜神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当我们被神的圣洁、公义、能力和作为所降服的时候，你一定会不由自主的从心里面来去感谢神、赞美神，来去歌颂神。就是在利未记里记载了，规定了说你怎么向神献祭，就是各种很详细的细节来设立这些规定。其实设立这些规定的目的，其实来帮助我们来培养敬畏神这样的一种态度，就知道说神是圣洁的，我们不能够轻慢神，不能够亵渎神，就是有罪的人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去，知道神是荣耀的，是圣洁的。而旧约的时候通过献祭，而今天因为我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我们可以不需要通过利未记里所规定的那些程序，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是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很容易的能够到神面前去，我们非但不感恩不珍惜，却因此呢去慢慢的就失去了对神最基本的敬畏，就是我们变得非常的随便，在神面前很随便，轻慢神也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无所谓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我们主日崇拜里面两个很小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使用手机。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说我们在整个崇拜过程中，教会在几次三番的来提醒大家不要使用手机，其实这一件很让人觉得很羞愧的一件事情，因为提醒的是一件很简单很小的事情，是一个很常识性的事情，还是需要我们不厌其烦的去提醒。这样看的话，其实这个乌撒这样看到就死得有点冤，因为他觉得很不公平。因为今天我们在敬拜神这样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有人使用手机，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是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我们不知道说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说在敬畏神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你敬畏神实际上是一个冒犯神的事情。就是归根结底是因为从心里面缺乏对神的敬畏。就是难道非要等到我们每次崇拜结束了，你非要抬出几个人去，我们才能够不用手机吗？其实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崇拜迟到的问题。迟到也是崇拜时一个很难搞的一个事情。首先说明的是，我就是讲这个迟到呢，不是说因为你特殊的原因你偶尔迟到，这个不算啊。讲的是那种你不觉得说崇拜迟到是一个大不了的事情，是那种习惯性的经常性的迟到。迟到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一个能力问题，是一个态度问题。打一个比方，如果你心仪很久的一个女生终于接受了你的邀请，她要答应跟你一起去听一场音乐会，然后你们约好某个时间在音乐厅门口见面， 你会不会迟到？就你不单不会迟到，你还会提前到，然后呢还会提前把音乐厅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地形呢稍微研究一下，你看音乐会结束之后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地方能够抒发感情。但是如果说你要把对待约会一半的心你就拿来跟神去约会，你至少你不会迟到。你参加别人的婚礼你会迟到，如果你自己的婚礼你会不会迟到？可以说我们来看说你迟到不迟到这个问题，就取决于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重不重要，到底有多重要。你去见你的老板见你的导师你不迟到，但是你来敬拜神你迟到，就说明说在你的心目中神不如你的老板重要。如果神跟你的老板一样重要的话，你至少不会迟到。但是事实上是说你的老板跟神有没有有任何可比性吗？就是可以说从这些很小的事情上我们就可以来检讨我们对神是否有真的有敬畏的心。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很小的事情上开始做起， 用合宜的敬拜来学习敬畏神。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侍奉神，就是圣经中当谈到这个敬畏神的时候呢，还经常和侍奉神联系在一起。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些经文我们就不一一读了。就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一定会热心侍奉神，他一定会以神国的事为念，因为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造物主，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用我们的才干来去侍奉神，就是你的本分。路加福音主耶稣讲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就讲到一个仆人，他忙碌了一天回来之后呢，他还得要给这个主人呢来去做饭，做完饭呢还不能吃，他还要去先去侍奉这个主人吃饭，最后他才能吃。然后呢，17章第10节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里讲到了一个基本的态度，当然这个主人是一个在今天看来是很刻薄的主人，但是我们首先说明的是，我们的主并不是这样的刻薄。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为我们可以为我们洗脚，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这样一个主。而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是想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对主，对侍奉主应该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侍奉神不过是我们对主当尽的本分而已。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论我们有多辛苦，也不论我们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没有任何可抱怨的，我们也没有任何可夸耀的，我们只当对神说，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这是应分我们做的。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怎样敬畏神。也只有带着这种敬畏神的态度去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才能够合神的心意，才有果效。第四点，我们可以通过11奉献来学习怎样去敬畏神。这个经文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它出自《申命记》的14章22到23节。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把我们地里所出产的等等，要拿出1/10来献给神。这经文最后说，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财务的奉献可以学习敬畏神呢？就这里面其实表现出一种对神的主权他的权柄的一种承认和顺服，就是我们来承认说神是造物的主，他是万物的主人。耶和华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的，天下万物都是我的。就是我们只不过是财务临时的管家而已，就是奉献也不过是把属于神的让我们临时代管的一部分来还给神。就是我们做父母的都有一个经历，比如我们给了孩子10颗糖，然后呢就跟孩子商量说，哎，你能不能还一颗给我呢？你看大部分孩子都会把手糖攥得很紧，然后就摇头，但是不给。其实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笑呢？就是他本来这个糖呢，首先呢这10颗糖是大人给孩子的，然后呢你跟他要回来的呢就是里面的一颗，然后呢这个孩子还看不到说，哎，其实大人的口袋里装着的糖呢比他这10颗要多得多得多。就其实大人也不是真正的需要那几颗糖，他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看孩子对大人是否有这种畏惧和顺服的心。就是我们很多人今天对奉献财物给神的态度，其实就像那些可怜的那个孩子一样，很可，就是我们不明白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就是神看重的并不是我们奉献的这个财物本身，而是看重的是人在奉献财物的这个时候你说表现出的这种敬畏和顺服的心，你是不是真的是尊主为大？你是不是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权柄？好，我们很快的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些真理。首先呢，我们今天通过乌撒之死来学习了一个非常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这就是敬畏神。就是很多人认为敬畏神它属于旧约的观念，我们也常常听说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这个说法呢是很片面的，就是很容易误导人。就是我们知道说，无论是新约时代还是旧约时代，都既有神的律法也有神的恩典。主耶稣自己就说得很清楚，我来不是为了废去律法，而是成全律法。所以说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神没有变，神的心意也没有变， 我们在旧约里也看到说，敬畏神是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敬畏神并不只是旧约的启示，而是从新约到旧约一脉相承、贯穿始终的一个启示。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重提敬畏神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时代在讲个人至上、讲自由主义、讲包容、讲没有绝对的权威、讲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而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教会也不怎么讲敬畏神，只是讲神的爱、神的包容、神的赦免、神的祝福。神的爱我们要讲，神的包容赦免我们也要讲，但是呢，敬畏神我们更需要讲，因为敬畏神是神所启示最重要的真理，是一件永远都不会过时的事情。第二，就是敬畏神是人的本分。我们前面也看到说，因为神有各样伟大的属性和作为，我们应当去敬畏神。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缺乏对神应有的敬畏之心，是我们没有像乌撒那样去摸约柜。这并不是说我们比乌撒强，是因为没有约柜。实际上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事情，你在性质上跟乌撒摸约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乌撒的下场其实就是我们当得的下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到神面前来谦卑地认我们的罪，我们滥用了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滥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和宝血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其实孔子讲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为女子以小人难养也，亲而不敬，疏而怨。当然我引这句话，我无意冒犯我们中的每一位尊敬的女士。他这里讲到这个小人是在讲这种道德上有瑕疵的人，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在讲到是犯罪的人在跟人相处的这样一种很错误的心理，就是你对他一个人太好的时候他就不尊重你，然后你对他又疏远他，对他不好的时候他又来埋怨你。其实讲到这句话呢，哎，就是我们今天跟神之间的关系。比如说神对我们太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去尊敬神，然后呢，哎，神来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神哎又太严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经常是亲而不敬，我们变得很放肆，变得很轻慢。可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回到我们信仰的最根本的起点上去，就是来敬畏神。第三呢，我们要认识到一点，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一定是建立在敬畏神的基础之上的。就是敬畏神是我们这种关系是建立其他关系的一种基础。就只有说我们学习了敬畏神，我们才有可能跟神建立其他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神，我们没办法跟神建立爱的关系，我们也不会去真正的信靠神，去敬拜神，去侍奉神。第四，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是敬畏神 它首先是一种态度，但是呢这不够，这必须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就说就是生活方式，就是说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都能够体现出我们敬畏神这样一种态度来。所以敬畏神是生活方式，是行动，是要行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借着重温乌撒之死的故事，就是让我们再次思想敬畏神这样一个真理，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信仰最根本的起点上来，这就是敬畏神。让我们透过遵守神的命令，敬拜赞美神，侍奉神和奉献我们的财物，来学习和操练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谦卑的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恭敬的站立在你的面前，首先我们向你认我们不敬畏你的罪。你是独一的真神，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大有能力，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你全然公义圣洁，你配得一切的赞美和敬畏。但我们没有按照你当受的敬畏来敬畏你。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让我们借着乌撒之死的故事，让我们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也求真理的圣灵再次的光照我们，复兴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也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让我们再重新回到我们信仰最根本的起点来敬畏神。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敬畏神， 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成为敬畏神的家庭，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敬畏神的教会，也因着我们敬畏你，也就求神的能力、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家庭，也临到我们的教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